广东佛山两岁的女童小月月两次被车压过，十几个路人见死不救的冷血现象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然而这种现象在大陆却是屡见不鲜。星期二，深圳一名盲人男子不慎跌入了5米深的河沟中，他高声呼救，苦撑了半个小时都没有人理会。这位盲人事后表示，他能感觉到当时有很多人从身边经过，却没有人救他。20号，四川省泸州市5岁幼童遭货车反复碾压，当场身亡。学者指出，在中国，道德沦丧到底线的现象是中共有意栽培的结果。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指出，当今国人的冷漠是共产党有意培养出来的。从中共执政开始，共产党引发人们的狂热，在历史上干下荒唐可笑的事，在过程中让人们唾弃狂热，最终选择冷漠，以维持他的集权统治。
这个专制政府，他就是在于他专门欺负这些好人，专门就是在践踏人的这种同情心的。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这样子，一直在这么做，他就是要造成一种这个冷漠，一种普遍的冷漠，他就靠这个冷漠来维持他这个专制政权。如果大家都对他人的命运表示关切那么因为现在政府做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谁都知道那是错的。你得救干嘛？大家都不吭气，他就做下去了嘛。而且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做的，那谁不知道？没有人不知道啊。那大家都不说话，说他就是横行无忌。
中国历史学专家李元华认为，中共一方面破坏中国文化，使国人迷失道德方向；另一方面，用暴力打击向善的人，让人们对从善产生畏惧。
比如说，像一些弱势群体向上访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被迫害的这些这个人权的律师，去出于这个正义的良心，那么他们去帮助的时候被社会打压。
人之初性本善，胡平表示，中国人发现做好人总是要付出代价，遭到无情打击，最终选择用厚厚的冷漠来包裹自己。
90年代初期，在天安门广场有些异议人士，成千上万人来人往的地方，那就警察就是欺负他们，而周围的人呢都没有人出来说句话。我们也知道一个这张照片，就是一些法轮功的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去请愿练功被警察踩在用大皮鞋踩在地下，那周围的人也就是比较旁观，不能说这些人其实都没有同情心但他们显然就知道，如果你要表达你的这种同情心，会给自己找来很大的麻烦。
胡平告诉记者，最近被判刑的维权人士王力宏医生的儿子也发出为什么在中国做好人就这么难的感慨，这种现象才是真正让人忧心的。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你看那个赛道你把它扶起来，你就知道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大家都是赞赏的。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头，如果看到政府或者这个胡作非为引起的批评他，你知道你知道你这么做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你也知道别人也会支持你的可是在中国，他这么多年他就把这种互动给你摧毁掉了嘛。
温家宝1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中国历史学专家李元华认为，中国做好人的大环境已经破坏，这种号召显得非常苍白。
法轮功提倡的是真善的，如果一个社会对一个信仰真善的一个群体处于打压，那么他维护的只能是假恶斗，那么长此以往，社会就变成了一种假恶斗的一个环境。中国领导阶层他发出的一些号召，那也都是苍白的。真正他们去做的话，你处处会碰壁。
网友听到小月月离世后的消息，非常感慨。也许天使就应该生活在天堂，也许在那个没有冷漠的世界，他会比现在过得幸福快乐吧。新唐记者刘慧、孙宁采访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两岁的一个小女孩被车压了，第一个司机跑了，第二个车过来竟然又压过去了，然后旁边路过了18个人没理这孩子。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 大家针对这件事情吵翻天，有人来这个，有人来那个。我记得我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在所谓的百年奥运的那个中共完全忽悠大家伙一块上街爱国的时候，在毒奶粉出现的时候，在我们今日典籍当中就一再说，道德都已经不归咱老百姓管了，我们老百姓有没有道德要被党教育，在国内的这种体制之下，中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在四川大地震时死了那么多孩子，艾卫卫就想调查一下到底哪些孩子死了，他姓什么叫什么几岁几年级在哪学校上学的，他被打了被关了。那在过去的时间里，在毒奶粉事件涉及了上千万家庭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在大陆多少老爷们已经不是老爷们了，你不敢为你的孩子站出来说话，你不敢为你的孩子鸣不平。赵连海站出来说话，被其他的男人警察给他抓了给他打了。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十七届六中全会正在开，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文化问题。我昨天节目当中提到，黄色文化被党教育的绝对没问题，中国的道德的问题、文化准则的问题没有了，这就是最好的写照。所以不是今天开始，在早在六四的时候，九九年对法轮功迫害的时候，其他人的漠视，其他人的以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准则去侮辱别人的时候，面对事实面对真相不想知道的时候，就已经为今天这两岁的孩子遭到了十八个成年人的冷漠付出了或者说奠定了基础。那难道不可悲吗？ BBC 有篇文章这么说的，社会冷漠，网民质疑，幸福广东。我觉得这个呢，说广东呢，广东又冤又不冤。冤呢是指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是这么个社会，不冤呢，广东因为恰巧提出了一个要创造幸福广东，所以你就活该了，广东你就倒霉了。党的最高层整个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把驴偷了，所以广东去个八角的倒霉。内容很简单了，其实网上也有视频了。那文章里主要提到说，整个录像显示出来路人的冷漠是令人震惊的，在中国网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网友指责社会良心尽失，集体冷血的同时拷问中国社会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想这么讲，很多网友在指责社会良心丧失的时候，那这些网友本身的良心有多少，能留下多少。你可能说，石涛你说的太狠了吧，我这么说，99年对法轮功迫害的，人人都知道他是邪恶的，人人都知道法轮功是被冤屈的，真善忍三个字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两岁的孩子难道不是福祉吗？真善忍三个字对那十八个冷漠的人，如果他能接受一点点，他能干出今天缺了八倍德的事儿吗？我觉得这是最关键。所以不是谁指责谁，而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人心没了，人性没了，被党性代替了。文章里接着讲说，录像显示出在七分钟之内有十八个人路过，无一人出手相救或者报警，最后是一个捡垃圾的妇女将受伤的孩童扶起来并且呼救。那文章接着说，中国网民纷纷质疑那十几个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见死不救，出事后为什么又保持沉默不提供破案的线索。有网友说，司机该死却远比不上漠然的路人更加令人愤怒。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这个社会早在十年前、二十年前，在中共成立的那一天就已经奠定了今天的基础，人人在承担。所以还是那句话，你不抛弃这些东西，你不从内心战胜恐惧， 这样的事情一定持续发生着。网上讨论的非常激烈，有另外一个朋友几乎就在第一时间在 BBC 登了一篇文章，这么说的：花一样的生命经不起冷漠摧残。文章除了介绍内容之外，他上来就提到说，18个路人的冷漠在道德层面上更值得反思，更让我们痛心，这无疑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悲哀。那文章作者呢，上来假设了很多，他说比如说第一个司机撞人之后他能够停下车来把孩子救了，或者第一个看客路过者看见了孩子，他能够把这个孩子救了，他就假设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接着说，这样的假设莫不是建立在一个互亲互敬互帮互助的和谐社会里面，在路人的无视面前，这些假设都被无情的摧残了。我觉得不用那么互亲互敬互帮互助，不用那样，你是个人就行。文章也提到说，曾几何时官方针对扶老问题时称，不扶老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否认道德下滑的现状，并且信誓旦旦地说，从主流上看，中国人呈现了良好的道德的风貌，中共主管宣传的人，那他难道不是缺德的吗？那么多人，艾薇薇也好，高志胜也好，法轮功学员也好，他们在遵循着一个基本的人的概念去做的时候，遭到了中共的迫害，而直接施予迫害的人就是今天的周永康，难道他不是邪恶的吗？但是这么多其他的中国人认为那件事情跟我没关系，那件事情他们在追寻的理想的社会，那个社会是不存在的，是需要努力的。那今天这个孩子死了就发生在你的身边，你家的老爷们出去外头去为了仕途，为了生存，为了你家挣钱去找其他的女人，你做女人的，我问你，你老公到底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那你的媳妇儿出去外头去做那些事情，给你戴一摞绿帽子，我问你，你媳妇儿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所以人在面对这样现实生活的时候，你不从自身角度去想，你不去作为一个人秉承的人应该有的人性的时候，你自然就在对这个社会变成了一种助纣为虐的做法，这就是现实的社会。而针对小孩这件事情呢，海外的媒体依然在有更多的评论，苹果日报有篇文章这么讲的，冷血之余还满嘴的歪理。文章除了介绍整个这个事情经过之后呢，那现在第一个撞人的司机呢已经据说自首了。我看过大纪元那篇报道呢，说他跟大纪元的记者讲说，那撞死了呢赔钱少，如果没死了呢要赔钱多，甚至呢他跟这个小孩的父母说呢，我愿意花钱了断。小孩的父母就说呢，你去自首算了，大概是这么个故事。我们知道那这篇文章里提到呢，第一辆车的司机接受传媒的采访时呢，他这么讲的，我知道撞到人了，听懂了，他知道撞到人了，换你压到人你也会跑的。这是一个非常实在冷血残酷的推说之词。你说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他说的是胡文球的话，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呢，撞死一个赔20000，撞伤一个赔20000，这可能是现实。在唯利是图的社会当中，在人们不相信善恶有报的这种真正的信仰的道理当中，人们只为自己的利益去做什么，人们只维护自己的利益作为最高的准则。有另外一篇报道我看到过，说中共的官员现在很多人信佛，我说你把佛这个字玷污了，把神明玷污了，这些当官的信佛到庙里烧香拜佛是为了保佑他过年的时候烧头炷香，别人不许烧，他去拜佛的时候都表现出来的他的强大，他的力，他的权力，他的霸气，他的那种不可一世的丑陋的一面，那佛能理你吗？而理你的又是佛吗？我想这么说， 反过来，他烧了第一炷香，他捐了10万块钱，而这10万块钱是从老百姓兜里偷出来的，他骗来的钱捐给了佛，然后跟佛说你要保佑我。这就是今天在大陆多少信佛的人的一个真实的做法。我觉得这是非常悲哀的，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在这样的社会的现实当中，这司机说的这番话确实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文章里接着说，谁没有犯过错啊？那小孩走路东张西望，如果他走路走得好一点，我怎么会撞到他呢？两岁的孩子，这是一个开车的大人，他可以说出这种理由来。我突然想起来法轮功被迫害的时候，那是1999年4月20几号的时候，天津的法轮功学员被当地的警察侮辱，被当地的警察打伤，抓了40多个人。那天津周围的很多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去，到这个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去，但是被当地的警察给引导到中南海周围府右街和北海前门那儿，那造成了那种局势是围了中南海。可是人们说对法轮功的迫害，谁让你们去围中南海了？他被侮辱了，他被伤害了，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那其他的人其他的人知道真相，为了真相把事情说出来，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侮辱他呢？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我曾经提到，当时有人迫害真善忍的时候，能够把这三个字给侮辱的时候，你就完蛋了，你绝对就完蛋了，你拜什么佛都没用，你拜的佛是你以为的，是让佛给你打工，你对佛是一种侮辱。就像这里面说的一样，这个司机接着说，我也不是故意的，谁没有犯错的时候，我也有老婆孩子，儿子14了，没有我他们也活不下去。没错，说的是天经地义的话，这是中国现实的状况。中共就是靠这种理念，靠这种洗脑后的这种说法来统治着今天，来迫害着普通的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今天握有权力的他们自己的人。江泽民8张桌吃药打针，把脸弄得跟18的女孩子似的，还要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出来，为了打气，为了其他的人，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怕死了那一天被别人掘了坟。共产党有一天，中国人就是没有一天好日子过，这是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那边卡扎菲死球了，那这头呢，两岁的孩子这件事情依然在世界各大媒体在评论，因为说实话，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情很惊叹，无法接受。有一个人呢，在我的视频下面留了个言，说石涛，你说话太刻薄，你不应该这么说，你不爱国。这种事情哪个国家都有，他指两岁的孩子被压被撵过去之后18个人的冷漠，他说哪个国家都有。留言我看到他的来处呢，是在身在美国。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大家就是面手捂着良心说说，或者说对着你的孩子，对着你的儿子，对得起你儿子，对得起女儿，对得起你老妈，说句实在的话，谁说这种话，你说他那心是个什么东西？那正常的人呢，一定会思考到底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出什么问题。德国之声有另外一篇文章，是个香港人写的，文章题目是这么说，中国拯救精神死亡已经刻不容缓。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看出来，在作者的眼睛里，今天生活在大陆的普通的中国人精神已经死亡了，没有精神，信仰是真空的，精神是真空的， 这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其实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依然留存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的书籍都在敬神拜佛，仁义礼智信，这是人应该有的。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一再讲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放纵着人的欲望，人邪恶的那一面，不好的那一面，而扼杀掉人性的那一面，才成为了今天的结果。而江泽民呢，变本加厉，他从六四踩着六四市民和学生的血，到了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对真善忍的扼杀，造成了今天中国大陆大国崛起之后只认钱财没有人性的现在的场面。文章他是这么讲的，佛山这件事情引发了一场中国转型期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讨论，这个问题虽然只是个个案，但确实折射出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的价值真空现象，而这一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的高速发展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那么今天的中国问题关键到底在哪里呢？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一再讲过，中国它没有就是正常的信仰，你到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里面呢，你会发觉正常的信仰依然一直存在着，但是在中国没有，中国的信仰要听党的。文章他写得很长，其中他是这么说的，中国的道德崩溃来自何方？他接着提出了一个目前国内非常困惑的现象，18个路人显得极其良心冷漠，犹如冷血动物，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今天的中国，救人者反而被栽赃，反而被栽赃成为肇事者，这样的事情又屡见不鲜。我觉得那是反映的是普通社会当中高志胜、艾薇薇、胡佳，那所有这些人是为了别人，为了那么一群人，为了那么一个阶层的人来讲出一个公道话，结果今天呢，他们三个人都被抓，被失踪，被折磨，被酷刑。陈光诚一个瞎子，一个盲人的律师，为了其他人今天所遭受的苦难是别人不知道，而其他人呢，对他们视如冷漠，对他们完全表现出像那18个冷血人一样的概念。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